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蒙古帝国南宋嘉泰四年，即是公元1204年，田木真统一了漠北草原之上所有游牧部族。两年之后，即是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春天，所有大漠以北游牧部族的首领在滑难河源头召开大会，推举田木真为成吉思汗，亦都即是全部游牧部族的至高无上首领。在跟住落嚟嘅一段日子，震撼世界嘅蒙古帝国宣告诞生。铁木真点解可以喺短短20年之内，由一个小部落酋长演变为雄霸漠北草原嘅霸主呢？佢又凭乜嘢力量迈向征服世界之路呢？我哋不妨回顾一下铁木真兴起之前，漠北草原之上各游牧部族嘅情况。几百年来，漠北草原之上欠缺一个核心势力，因此长期四分五裂，各部族之间甚至部族里面的氏族之间经常为了一些些微仇怨而互相攻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草原之上的部族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将精力消耗在仇杀劫掠方面，不但没有可能团结统一，而且人口亦都冇办法增加，经济长期处于困境，在社会方面贫富又十分悬殊。呢啲情况维持咗几百年，直至铁木真兴起，然后起咗变化。铁木真虽然为咗报仇而起兵，佢虽然准许手下嘅将领喺打败敌人之后掠夺敌人嘅百姓作为奴婢，但系铁木真亦都致力于消除各氏族和各部族的界限。他在每一次战胜之后，都尽量吸纳敌人手下的年轻勇士，成为自己手下的亲信部将。他又将降附的各部族重新改编为千户、万户。因此，铁木真手下有所谓四杰、四进。四杰就是木合黎、拨挖而出、拨罗压勒、赤鲁温。四进是者勒灭、忽必来、节别同埋速不台。仲有两名勇将就是述戚台同埋卫达儿。呢啲将领绝大部分原本是铁木真敌人的部属，归附铁木真之后都得到重用。再加上铁木真的弟弟合萨儿、别勒古台同埋铁木真四个仔述戚、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等，于是形成了一个以铁木真为首、集合各游牧部族勇士精英的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放弃部族之间的仇杀，为更伟大的事业而努力，就是征服世界。他们推举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带领他们勇往直前。他们每征服一个部族，每兼并一个国家，都可以得到大量财物、牲畜、奴婢、百姓，而军事集团本身亦都因此扩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原本四分五裂的漠北草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兴起初期，东南面是强大的金国，当时是金国第六任皇帝金章宗元颜景在位的晚期。蒙古的南面是西夏国，当时是西夏第七任皇帝西夏商宗李安全在位初年。蒙古的西南面阿尔泰山脉以南是一些受西辽国控制的威兀儿人部落。蒙古要向外扩展，势必与金国、西夏和西辽产生矛盾。金国向来是漠北草原各部族的宗主国，但是当时金国朝廷对漠北的变化竟然不闻不问， 在田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之后没多久，金国依照惯例派大臣去阴山一带收取贡品。这次出使阴山的大臣是王叔、魏王袁颜永济。魏王一行人等到达汪古部的地界之后，依照旧例召集各部族首领去朝见。
启禀黑汗，汪古部的酋长派人来禀报，大金皇帝的使者已经到了阴山，要召见莫德国部族的首领了。
大金皇帝的使者到了阴山，他是什么人？
黑汗，听说这个使者是大金皇帝的叔父，叫做魏王。
是皇帝的叔父？
是。
我都想见下呢个使者，睇下佢系咪英明神武、有义上人。好，立刻传令大挖老朵属下各千户，准备向阴山进发。
遵命。
汪古部首领阿勒弗什率领族人参见黑汗。
阿勒弗什，大金皇帝的使者已经到了嘛？
启禀黑汗，属下已经将他安置在阴山以南的靖州城，等候同黑汗会面。
咁就好了，我都好想见下呢个大金天朝的皇叔。系咧，佢系点样嘅人？
皇叔魏王大概五十几岁，他十分注重排场，但是看起上来并不精明，好像一个中原的文弱书生一样。
你就是蒙古部的首领铁木真啊？
启禀魏王殿下，我就是铁木真。
铁木真，听闻你吞并了不少部族，有没有这样的事？
启禀魏王殿下，我只不过是为了替父祖报仇，攻灭了一些部族而已。
那黑烈部呢？
黑烈部内乱，我出兵替他们平乱。殿下，无论如何，莫不国部族的贡品是不会欠缺的。
那就好了，田木真，我们大金是天朝上国，如果你胆敢对大金不敬，我就是不会宽恕。
我们明白的，殿下。
那你们好自为之。
殿下，我们蒙古部和黑烈、塔塔儿、蔑儿黑、宏吉辣等等部族的勇士在靖州城外等候魏王殿下出去检阅。
检阅？好好，
殿下请。 国部族的勇士几咁威猛。
冇错，的确英姿勃勃啊！
殿下，我哋比赛下骑术咧。
比赛？
启禀魏王殿下，我哋漠北部族嘅习惯，同客人比赛骑术，系表示尊重客人。
但系老夫年纪大啦，而且唔擅长骑马。
殿下可以派几位侍卫代表啊？
咁啊？你哋边位愿意代表老夫啊？算啦！
肃静！大家不得对魏王殿下无礼。殿下既然愿意同我哋比赛，我哋亦都无需勉强。殿下，明年我铁木真率领部众去上国朝贡，到时你要准备同我比试下啦噃。
你想去大金朝贡？
冇错。
老夫恐怕大金皇帝唔会接见你哋噃。
点解咧？
除非你哋学习好朝见嘅礼仪啦。
礼仪？
系。
我哋除咗骑马杀敌之外，唔懂得咩礼仪噃。
黑熊，睇嚟大金呢位皇叔唔将黑熊你放在眼内。
这个魏王外表尊贵，其实是一个懦夫。大金有啲咁嘅官员，我铁木真亦都唔需要敬重佢哋。
黑熊，大金始终都系上国，佢哋有百万雄兵，而且财物粮食堆积如山。我哋唔可以随便得罪啊！
我有分数。
成吉思汗因为见到金国嘅皇叔魏王元颜永济懦弱无能，而且又借故阻止佢入去金国境内朝贡同贸易。於是產生對金國輕視之心。當時金國的援州地方有一個叫做耶律亞海的黑丹人，因為不滿金國的女真統治者投奔蒙古。耶律亞海向成吉思汗講述金國政治腐敗、邊境戒備廢弛、女真將士紀律荒廢等等的情形，於是成吉思汗決定征伐金國。但是由於金是大國，虽然已经日渐衰落，不过实力仍然雄厚，所以成吉思汗并没有立刻攻打金国，而是领兵攻打西夏。当时西夏已经立国差不多200年。在金国入侵宋朝、宋高宗退守江南的时候，西夏国王李虔信向金国称臣纳贡，自此之后西夏就成为金国的藩属。由于西夏土地贫瘠，西夏的经济对金国的依赖比重非常大。到了李虔信的仔李仁孝在位期间，亦即是宋高宗后期和宋孝宗时期，西夏国由于赋税太沉重，加上年年灾荒，各地爆发过多次民变，外戚任德敬领兵镇压民变，因而夺取到兵权和政权。任德敬原本是汉人，掌权之后引起西夏的党项羌人贵族不满，党项羌贵族联手将任德敬杀死，而西夏政权就落入一群只顾争权夺利、贪污舞弊的贵族手中。国王李仁孝只知粉饰太平，他表面上尊崇儒学，鼓吹以民治国， 其实是纵情声色沉迷佛教，令到党项羌人原有的勤劳、朴实、刚劲、勇武的风气破坏无遗。南宋绍熙四年，即是公元1193年，李仁孝病死，太子李纯佑继位，贵族之间争权夺利更加激烈。十四年之后，李纯佑的堂弟李安全夺权成功，废了李纯佑，自称西夏国王，当时是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的同一年。李安全散位又引起贵族的不满，西夏国的政局十分混乱。成吉思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亲自领兵攻打西夏。他攻打西夏，一方面是想制服西夏，消除攻打金国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是希望士兵熟习一下攻城的战略。蒙古人将西夏称为河西，蒙古话的发音读成合身，又将党项羌人称为唐额惕。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河西在1205年，蒙古兵只是劫掠一些牲口。第二次进攻河西在1207年秋天，蒙古兵占领了一个边防城堡。五个月之后，因为西夏大军前去救援，成吉思汗自动退兵。两年之后，即是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冬天，成吉思汗第三次进攻河西，国王李安全派遣太子李成征领兵抵抗。
启禀黑汗，河西国的兵马坚守滑罗鞋关口，阻止我军前锋攻入他们国境啊！
滑罗鞋关口是入河西国的必经之路，我们非攻下不可。
但是上两次都没办法攻得过。
我们可以由黑水城北面突袭。
黑水城北面？
嗯，
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
我铁木真就偏要闯过这片沙漠，这样叫做奇兵突击。
启禀黑汗，河西国的兵马已经被我军打败，副元帅高灵公被我们山擒，河西国的太子仓皇逃走。
好，实在太好，这次突击成功，夺取滑罗鞋关口，各位将士太辛苦了。
不说话，应该应该。
各位，更辛苦的战士就在前面，我们要立刻进攻河西国的都城中兴府，逼国王李安全投降。
遵命。
启禀大王，蒙古越围越紧，而且他们准备引黄河水灌城啊。
咁点算啊？
哎呀，如果中兴城被淹没，我哋就冇法子再坚守噶啦。
咁大金皇帝嘅援兵几时到啊？
听使臣回报，大金皇帝冇意出兵啊。
大金唔肯出兵，替我哋解围啊！
为今之计，我哋只好向蒙古投降啦。
投降？
系咯，除此之外都别无他法啦。
咁啊，投降啦！
河西国王李安全已经向我们投降，还献出公主。从今之后，河西就是我们蒙古的藩邦。
合河万岁！蒙古万岁！
我们征伐河西，大获全胜。由此可知，我们蒙古将士是有能力同金国皇帝一较高下的。
万岁！
启禀黑汗，属下有两个好消息要向黑汗禀报啊。
两个咩好消息？讲。
维吾尔国嘅国主叫做巴尔术阿尔剔，佢派咗两个使者嚟朝见黑汗，表示愿意归附我国，而且愿意拜黑汗为义父啊。
维吾尔国主愿意归附我国？维吾尔国一向是西辽的藩属，怎会归附我国的？
启禀黑汗，听使者说，维吾尔人不堪西辽对他们横征暴敛，而且他们风闻我国强大，所以国主杀死了西辽派去监视他们的少监，摆脱西辽的控制，改为投靠我国。
那就太好了，维吾尔国位于西域的孔道之上，如今归附，对我国非常有利。我要尽快召见维吾尔国主，查问一下西域的情况。第二个好消息呢？
启禀黑汗，金国皇帝已经在去年病死了。
金国皇帝病死了？
是。
那由什么人继位？
金国皇帝没有仔，由皇叔魏王继位。
皇叔魏王，我仲以为大金天朝的皇帝是天神化身，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懦夫。
中华五千年之蒙古帝国是由李登能、曾永强、温泉、董丽成、林有荣、刘超文、蔡雅阁、钟杰武和郑启明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